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有儿女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神喜悦，神悦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这是神悦纳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敬虔端日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神喜悦的。神悦纳，我们能叫神喜悦，当然就是信靠他，信靠他，遵循他的话作，遵循他的话作里面，圣经有讲，有一些地方特别强调的，比如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喜欢我们对人连续，神喜欢我们认罪悔改，神喜欢我们感谢赞美，神喜欢我们信靠他，那么神喜欢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基本上讲，神喜悦我们信靠他，不是先不要想要做什么事，是信靠他。那在这里说哈，那个年轻人学习行孝报答亲恩，神喜悦这个事，可见这并不是说只有是在中国里面，在基督教里面，这个孙子孙女啊，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各位，你看到这个孙子孙女啊，我觉得这是对小孩子一个教导，小孩子小的时候要教导他们对老年人的这种尊重。各位，我绝对反对中国那种愚忠愚孝哈，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二十四孝，这样这我都反对，而且那我觉得明显是说谎，老人常常是犯错，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觉得很明显，而且很多很多事情他们看法也错误，而且很多时候你如果纵容会变得很顽固，不可以。但是那方面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这里要讲的是学习着，让小孩子学习着，尤其是你年轻力壮的时候学习尊重长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你看到长辈有错需要纠正等等，这些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做儿女的来做吧，或者是其他人来做，小孩子学习着行孝。其实小孩子越早年幼负恶是越好，在各方面都能学习，而不是被宠坏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包括在这里报答亲恩啊，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忍耐的好机会。小孩子没有耐心啊，你真的，其实小孩子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学，教照顾更小的孩子也很好，教学习行孝也好，因为那都需要耐心，而这都是年轻人没有的啊。神悦纳，神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成长啊。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所以你看，真为寡妇就真的你是独居无靠了，这个通常就不会是年轻的寡妇，因为年轻寡妇真的再嫁的机会很多，这个已经是可能因为她年纪大，其他亲人也都不在了，那就是真正是寡妇。所以真正的寡妇她在这里意思就是救济的对象，但这是一定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也没有孙子孙女了，也没有家人了，就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时候呢，教会需要好好的照顾他哈。他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个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恐怕也是这个寡妇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啊，后面呢、有讲到说，譬如说第九节哈，寡妇在厕上。所以真的教会有那个救济的名册，那个真正可以做寡妇的才登记在册上。这里面对不起，我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有钱的事情，真的拿钱帮助这些人，谁才是能够应该被帮助的？第一个，如果他有家，一定叫他家里人照顾，这个是美国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也是比较喜欢说的，不要让政府福利政策代替了家庭该有的照顾。当然这些都还是有些流弊了，双方都有流弊，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会说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要帮助人，真寡妇也就是第九节的是在册上的话，看起来第一个条件最少是60岁以上，60岁了。第二个，如果是60岁，而且他没有什么孙子孙女可以照顾他的，这第二个条件。那么因为 后面那个第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就当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是就是是很姑且说吧，用钱是用在刀口上面啊，就对不起这样说的不敬，但是教会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富裕，当然是越来越富裕，比使徒行传的时候要好多了，但是还没有到以后可以有那么大的财力的时候，是希望家庭负起这个责任。第一个是60岁以上，第二个是没有人能照顾他啊。第三个呢，看起来他有很长久的行善的历史，包括第十节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你看养育儿女也是一个行善的哦，现在我真知道养育儿女是一个行善，把小孩养大那真的好困难哦，尤其现在小孩这么悖逆哈，真比制作一个节目要难多了哈，又不能 NG 哈。那他是养育儿女，而且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我觉得这些都是，注意那个从来哈，从来那个只做一个丈夫妻子，我们等一下讲哈，就是从来都是这样，有行善名声也就是很长了。我看这个情形，可能这个寡妇也许三四十岁，也许很早的时候他就许了一个愿，就是十二节的愿，就许了一个愿，就是我不要再结婚了，我们这样解释才解释得通啊，就我不要再结婚了，我就开始在教会里服侍，我不要再服侍什么老公啦儿女啦都不要了，我就在教会里服侍。我做什么呢？我如果小孩现在还小，我养育儿女，那其他的，因为现在没有老公了，各位你们各位年轻姐妹，尤其是你知道一个老公多费力哦，照顾他，那没有老公照顾你跟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养育儿女，还可以接待远人。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的时候，差不多到19世纪，你看俄国的那些小说都还知道，各位没有旅馆这个东西的，旅馆就是贼窝啊，就像我们水浒传一样，旅馆要不然就是贼开的，你吃的包子就是人肉包子，下面上了蒙汗药，不久你也要变成人肉包子，要不然就跟强盗勾结的，旅馆是不好。所以你在圣经里也可以看，旧约新约都是最好是以色列人自己接待，教会接待。那有了现在什么什么这些旅馆，那都20世纪以后的事，大家旅行越来越多，否则路上盗贼也多，住的地方也很危险。那所以教会要常常出去旅行的，因为常常要差遣人出去传道嘛，所以就要接待，接待是一个很大的功夫。即使到今天我们很少，几乎没有，我也不鼓励人哈接待人到家里，因为其实这很不方便，也许我们今天反而是送到旅馆去，或者送到什么招待所，但是在当时只能在旅馆，只能在家里面，在家里呢，那这又是太太的责任了。这一点我们大概30-4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或者就是师母，真的很多师母我是觉得是被累死的，很辛苦了。那这里就是这些寡妇，因为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大概就是女人来做，这都是圣经里面哈不大被人注意的一环。圣经只有讲到我们传道啊、医病啊、赶鬼啊、教导，这是好像都是男人，现在女人也可以做，但是其实教会里面跟今天和以前一样，很多都是女人在做那些比较琐碎、比较体力、比较辛苦的工作。另外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第8章哈第二节那里，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我们很少想到的事情，耶稣和门徒谁在养他？哎，他们那人都撇清一切跟随主，出去连2件褂子都不带的，谁帮他们洗衣服啊？他们就乞讨为生呢，到一个地方人接待就去。耶稣可不是天天5饼2鱼喂人家，谁养他们？有一些妇女，有一些跟随他们的妇女养他们。至于说跟随他们以后出去住在哪里，怎么分别住啊，这都是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有人从加利利就开始拿自己的钱养耶稣和他的门徒。那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妇女，这些妇女有的可能后来可以做执事，像提摩太、保罗也有讲到女执事，当然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了哈。不过恐怕有很多真是寡妇在做，可能也有年轻的寡妇，他就不想结婚，他就许愿了，他就做这些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 今天也不大有救济遭难人，那个时候都是遭难人也多了哈，这些都是他们做的。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又没有什么收入，那也许在保罗的说法就是他们做了一段的时间观察了，就要把他们放在名册上，就这些人教会以后要养到他们死为止。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是放在这上面，就是有一些条件，必须真的年纪大，真的独居，真的没有家人养，而且对不起有好的善行。那这是现在社会福利国家不想啊，反正是有钱就大家善财童子给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做法哈。那甚至他们的工作呢，如果在十节十一节里面第十节里面讲的可能还不够完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就是第五节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个昼夜不住祈求祷告，我觉得不太是会说哎呀主啊请你给我一点钱吧，请你给我一些什么吧，我觉得这也可能，但这又像那个列王记上那个养以利亚的寡妇一样，自己很可怜但是也需要照顾另外一个神的仆人。那所以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也许也是为以利亚祈求，求神给他神的力量啊能力啊，我们在后方支援祷告。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个年轻的寡妇啊被定罪，那个是指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不相信寡妇不可以再嫁，因为保罗也讲可以再嫁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只是要嫁在族里面的人，所以可以结婚的。年轻寡妇不是不可以结婚。这里之所以他们被定罪，大概是指当时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寡妇，年轻的寡妇呢，许了一个愿，跟教会讲我会在教会里服侍，我不再结婚了，就专心来服侍，那么希望教会来救助我。那么他们许了这个愿，可是呢他们又没有做到，一方面领了教会的救济呢，一方面呢又没有在教会好好服侍，在那里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习惯懒惰，哀家闲游。那么然后又可能甚至已经结婚了，那么就是没有服侍领教会的钱，又结了婚，所以这样的寡妇呢就要辞掉他，他们这样做就是被定罪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现在看第五章的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更当如此。这更当如此我们说过可能可以翻成就是，也就是说有以前有人把这个长老分两种，一种是管理的行政的长老或者是行政的牧师，另外一种呢就是传道教导的牧师。那么可是如果那个更当是翻成就是的话，就是其实牧师这两种还是一种，就是牧师虽然专心祈祷传道呢，但是呢教会的行政还是需要管。当然我们希望牧师能够尽量多祈祷传道哈，管理教会呢，希望有弟兄姐妹来做哈。当然，牧师有这个权柄哈，配受加倍的敬奉。我们昨天有讲到，不是说牧师哈要求薪水，我觉得牧师任何的待遇都不应该要求。我们只向主开口，我们只求主。我们需要有这个，不是什么故意有骨气或者故意哈要摆架子，而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不去向任何人，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管理阶层的，求薪水、求加薪什么，我们向上帝要。但是我们心中要有个态度，我们配受加倍的敬奉，我们配得到这些，也就是我们不是骄傲，不是自大，更不是贪婪，但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教会。我们真的像一个辛苦的牛在场上工作，在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这个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讲的，保罗也引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也引这样的话来说传福音的应当靠福音养生，他全部的时间都在传扬福音，都在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哪里还有时间 他哪里还有时间在兼营副业来养自己呢？所以需要教会来养。这个观点实在是世俗也有嘛，甚至事实上也是嘛。军队当兵的人哪里要自己再去种田呢？他在保家卫国嘛。一个医生哪里要去种田呢？医生哪里能种田？他需要去看病人呢。一个公务员哪里能种田呢？因为他需要去做国家的公务啊。每个人都不是直接去种东西来养生的。那同样的，牧师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需要别人来提供他这个养生之道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哈，我们一点不要贪婪，我们仰望上帝，但是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好好照顾那些劳苦的传道人。这一点教会实在也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昨天晚上讲了，这里就不去再讲。那我们也很不幸的看到教会里面牧师有出错的时候，那么控告长老或牧师的臣子呢，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就是这个不能够随便的哈，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说他是不对，然后再处理。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这个犯罪的人应该就是长老或者就是牧师。这里的次序哈，跟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有没有冲突？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不是讲到说先私下吗？在两三个人吗？在整个教会吗？这里也许也有这样的过程，就是责备是到了最后一步了。但是这里也可能跟马太福音十八章有一点的不一样。一样的我相信是原则上应该都是私下规劝，然后我们尽量引恶扬善，尽量不要把别人的错误讲出来，尽量是这样。可是对于一个牧师来讲哈，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同，所以也需要有不同的对待。相同的是总是希望尽量的给他机会哈，但是不同的是他是一个领袖，他做的大家都看见，所以也需要公开的责备。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牧师的身份重要，因此牧师犯错需要受到责备也是需要的，是众人面前责备。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节他就做过这样的事。当基法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的时候，甚至巴拉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他没有先私下规劝，也没有给两三个人去找他，立刻就当面抵挡他。对这么大的教会的领袖，对这么有恩于他的巴拿巴，保罗都这么不留情面。不是保罗凭血气，不是保罗错，而是当时基法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错误，如果不立时纠正那是不行的。就好像如果我现在要吸毒，我现在要杀人，你不能够说打电话跟别人讲啊，或者说慢慢来啊，我们先祷告祷告啊，这个是要立刻制止的。当时基法装甲在外邦人面前装甲，会让外邦的信徒，会让安提阿的外邦信徒知道，觉得他们是次等公民，他们没有真的蒙到救恩，犹太人并没有真的接纳他，所以保罗不能够等，需要立刻的责备他。在这种危机的时候需要立刻责备，而且就基法那个地位那么高，他需要立刻责备。地位位置高产生的影响大，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手段也要强烈一点哈，要当众责备他。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那个责备当然是爱他，希望他知道他错，也希望他在责备当中会反省哈，也叫其他人可以惧怕。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 你愿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